也就是贪嗔痴的来源。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真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怎么讲，就是佛陀说众生真的是很可怜，因为众生本来是佛，只是因为迷这个颠倒，就是这个颠倒见，所以成了众生。而众生的意思就是五蕴众生，五蕴和合之生，这个就是众生。五蕴在那个地方和合起来，一直活动，一直活动，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积聚，让我们业果相续，变成在生死流里头或业苦，如此。所以我才会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只经由鬼池这个法相的解释，就好像已经它不是一个法相名词而已，它不是一个名相而已，它是一种修行了，它是一种修行。在这个地方不仅仅见到我们的问题从哪里来，把名言误以为真，起了我执和法执，这个问题已经点出来了，而且还不只是把问题点出来而已，也告诉我们怎么去修行。修行也在这个地方啊，既然问题是在这里，那么修行当然也是在这里呀。问题是出于这个名言，把名言当作了实有的认识自信了，所以我执法执都产生了，那么怎么去修行呢？是这样子转来的，所以就这样子转回去嘛。所以我是觉得，那修行的功夫当然也在首先就要先了解什么是法，法就是名言熏习的功能。先在这个地方知道所有的法假安立，那么另外一定要在这个生生灭灭之外去体会到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这就是我默学了解的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否则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怎么照达呢？假如不明白怎么去照达，只会背这一句话，于一一法上照达二空，即是大乘入理之门，这又变成多了一个名言种子，多了一个往，多了一个法的升起而已呀。所以这绝对不是法要升起的目的，绝对不是老师在这边辛辛苦苦用各种方式来让我们明白，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法，了解法鬼池真正的意思以后，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生的，在鬼池意上面生的，那么问题的解决也是从这边开始。所以法才会变成修行的工具，修行的法门，这是默学了解的名门的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白板上的下半段。刚才我们从默学的解释当中可以得到，法鬼池得到的解释呢，是名言种子跟我执种子两门，对不对？两鬼去认识。那么由这两鬼认识当中呢，我们知道讲法有没有生出法？没有，见到的是缘起的聚散，得到的是我执的结果。而如果得到的是我们又进一步来看，到底我有没有生呢？那么我的定义在法相当中是怎么样定义呢？是定义成什么长衣主宰，是不是？你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嘛。我如果不是长的，那每天在变的，我怎么知道明天睡醒之后的那个是不是我，是不是今天的我？我会担心呢，我会担心到不敢睡着，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觉得我今天的这个我还蛮可爱的，还蛮不错的，我干嘛去老成明天的我呢？这个是应该符合常，那它应该是恒定不变的，是一相，它应该是有主宰能力的，就是它有所谓的独立意识，对不对？自由意识，这个我想借由这三个定义呢，说我不为过啊，从科学上来讲，从哲学上来讲，它都应该符合我。 那么如果我们讲法却升起了我执，这个是成立的话呢，那么我又应该要符合常依主宰的意思。可是我们从法的了解跟认识却得到了什么结果？却得到了无常、空跟苦的结果，对不对？这是我们去观四谛得到的三法印看出来的结果。那至于怎么观，我们以后再慢慢谈了哈。那我们先跳到结论上来看，我们从法上观二空得到的我执，而这个我执所现的种种相，分析下来无非都是无常苦空。由无常苦空呢，得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无我。无我为是呢，把它叫做无性。啊，这是玄奘大师的翻译。玄奘大师翻译无我呢，都习惯把它翻译成无性。这是吻合唯识法相中立三性三无性的论点。因为整个讲三性三无性，就是为了要解释两种无我，解释人无我跟解释法无我。所以呢，唯识法相都习惯用无性说。我们必须借由唯识法相所安立的法好好的修，得到相应自证涅槃，自证缘起，就可以去了解法无非都是无常苦空。由无常苦空认识到它的实相皆是什么？无性。既然是无性，这个相从生灭，从生住一灭，从始至终，从未生到已灭，我们所有的作为干它何事？对不对？根本动不到它自性的一分。所以呢，由此去认识，由此去认识无为。我们由此，那个此是指什么？指生住异灭。生住异灭是什么相？是有为的相。我们是由有为的相，借由甚深的理观，得到什么结论？得到无为的结论。所以无为是深观之后的结论，不是我们去见的相。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如无相？真如如果有名言相，不要说名言相，有四大所造相，那它就不是真如了。真正的实性不是这个东西，是借由有为的相上二空观，破了执着之后，理上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要去证实这个理上的结果确实是如此，我们就行六度，对不对？六度一直做做做，做到理事无碍，确实能够做到忘我，我摆在前面没有那个必要，你就可以在事上去证明我这个观念对于把这个事情做好不重要。对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只有凝结共识一句话而已。在凝结共识的情况底下，难道有我有你吗？有自有他吗？有任何不平等见吗？完全没有。所以呢，真如是离这一切的，离一切相，是名真如。所以这里的真如呢，就叫做离言真如。如果我们去认识一个自性见，那就生出法来了。可是生的法，我们说它是我，它是名言，对不对？那么我其实应该是吻合常依主宰，可是我们却见不到常依主宰。在我执的相上，怎么看怎么分析，都只能认识到什么实相？无常苦空。借由无常苦空三个去认识到原来无性，无性就可以知道未生以及已灭，从本至终根本不生，这个事实就可以认定。所以有为相上却见到无为的结果，那是性相不二，性相皆空，般若的道理始终都在这个地方打转。如果这个思维我们透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习惯，我们没办法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去看待我们身为是这位所见到的每一件事情，老是卡在那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老在一定要把我的见解跟别人说明白，老是要去争出见解之间的高下，老在不平等上去做官。请问事情光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不及了吗？于是你从这里呢，就可以证明到佛法不管用，因为你拿佛法来解决这些有为的问题，当然不管用，当然不管用。所以呢，为了让你觉得升起信心起见呢，佛法 又施设了施洗坛，对不对？借由种种的目的，就施设了种种方便，所以法才升起的。所以法是后来才升起的，因为方便才升起来的。法本不自生，因方便而生。你看哦，左搓右揉，这边有法关到我，对不对？由我去找常一主宰，看不到却见到了无常苦空，由无常苦空去证明无性，无性就知道不生的道理，由不生在无有为法上见无为法的结果。可是如果拿这个当中来看到我们每次卡在世间法上的种种的烦恼，看不过去，所以为了四悉檀缘故，所以就施设了什么？施设了种种方便，因为方便的施设，所以法才升起。法本不生哦，经过有本来以为法有生哦，去观法有没有生，一路观观观，先观到我，再观到无性，再观到无我，再回到什么慈悲方便，再生法，再生法。那个时候法生出来就有智慧了，就有智慧了。所以法不是用来认识的而已呀、啊。如果我们用了我们的凡夫的习气来认识，那就容易产生误会。可是如果透过这样的理观，透过事行不断的交叉证明，我们的心地就会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们把这种清净相称为，在唯识里面呢，有两个字很重要，叫持明，保持明明白白的那一念心。在藏教也有持明尊者啊，那个就是正般若自性的人的解脱啊的解脱的圣人，持明尊者。唯识的转依最终的境界就是什么？持明。持名呢，就是大圆净智的意思。你能够让我们对一切法保持心中的明明白白，你在文字相上不着一相，却能够跳脱这个相。跳脱这个相不是离文字哦，是离文字所升起对法的我执跟明眼而已，是离这两样东西哦，是离这两样东西哦，不是真的离文字哦，离了文字我们就胡说八道了，胡思乱想了，哦，产生 illusion 了，产生幻觉了，啊，所以不是说离文字，是离对文字以为有法，对这个法所升起的名言跟我执，然后由这个一直顺观，观到因为方便才施设法，把这个究竟的意思搞明白了，搞明白了之后呢，我执法执当下就可以怎么样，一次一次这样子打包打包打包打包。达到甘愿跟欢喜为止。修行为什么要无量劫？就是要打这个习气啊，就要打这个习气。好，那么明白这个道理要借由什么管道？就借由论。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论的目的在哪里？论的目的就要得什么？
慧。
慧，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慧，还是什么慧？正慧，对不对？是能够有般若空性的慧，而不是邪慧，不是带着贪嗔痴的慧，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带着贪心去求法，带着傲慢心去跟善知识依止，这都不是正慧啊。所以我们在慧一门上面呢，要依戒修定，由定怎么样生慧。所谓生慧不是定生慧啊，是你心中生出智慧出来。那么定的不善乱，能够让我们所修学的慧不断的自作证自作证，一直不断的这样思维修修正道，能够了解佛陀的本怀，然后学佛的身与意，把自己的身与意呢转变转变转变到身与意跟佛一样，自己呢现出本尊的自性啊，这样子不断的修行，这才是论的目的啊，论的目的。可是问题怎么学论呢？请问各位怎么学论？我讲过很多次了，怎么学论？论要怎么学？论是不是一直背、一直读、一直读这样子？学论的重点在哪里？
舍问。
啊？嗯？
舍问。
哎，我们不要猜，我们要去找证明。那我们呢，就跳过第五课。一则简介是一篇故事哈，各位可以去读啊。然后呢，我们也跳过第六课， 第六课呢，等待我们讲完无为以后呢，再回来看，因为呢，它是无为法的结论。什么结论呢？一切法无我。你读完无为之后呢，就应当根据自己证明，真的一切法无我。那么一切法无我也是白法明门论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这一篇呢，墨学就把它当作是结论用，所以我们直接跳到哪一课呢？直接跳到第七课，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这句话跟第前面一课有什么差别？前面一句话是用肯定句讲什么？一切法无我。这一课的名字是什么？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它跟前面的语句形态什么地方不同？前面是肯定句，这里是什么？问句。墨学曾经讲过，学论的重点在干嘛？学会问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问的贪嗔痴了，你就得到协会，对不对？问的明明白白了，很有力量，你就可以得到正慧。所以在一切境界前，就看我们自己怎么样问问题，怎么样找答案。问问题找答案，其实就是思维，不是吗？哲学对于思的解释是什么？就是 dialogue， 就是对话，就是对话。如果你找不到人的对话，那就自己跟自己对话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本课的目的就从这边下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好，我们请李丽呢，从这边帮我们开始消文。
各位学长，请翻到第36页。七，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请看内文。本论第一大段成圣言以标宗，我们先看到第五页，很快的看一下本论。第五页和第六页就已经把 大乘白法明门论全论就只有这样子，非常短。看，请看到第一段，第一段就说，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边就是我们36页简经五简老师说本论的第一大段，成圣言以标宗。成圣言，圣指的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圣言是什么呢？就是如世尊言，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这个就是标宗。一切法无我，我们说过是本论的总纲，一切法无我。我们前面也很快的略略的讲过，通常我们在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的时候，都会先把五重玄义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变体、明宗、论用先讲一下。那我们前面老师也很快的带过，变体，体就是这个一切法无我，这么简单。然后明宗，宗和体有什么不一样呢？宗是下手的，下手之处。我们要怎么明这个体？这个体知道是一切法无我，可是怎么明白为什么一切法无我呢？要真的去修行看看，修行的下手之处就是那个宗，就是宗。你真的自己去体验，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呀？这个就是要宗是用来明白那个体，而体是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会偏离，所以宗和体两个一定是互相的。我们要依靠着体来修行，而靠着修行，真的修行，真的去体验，我们才知道那个体是在说什么。这就是体和宗的关系。好，这个地方体是一切法无我，而宗呢还是一切法无我。所以很显然的，我们要明白体是要靠修行，修行怎么修？还是修这个一切法无我。在这个地方成圣言以标宗，标宗，宗标出来了，而且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一切法无我。接下来第二大段，设问答以明宗。这里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老师说假如说一切法无我，我会问什么问题？那我会问为什么一切法无我，我只问得出一个问题来。世尊说一切法无我，我会问 为什么一切法无我？可是这个地方，天庆菩萨问的是两个问题。天庆菩萨会先问何等一切法？什么是一切法呢？他先明白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是什么，然后才接着问，那为什么说无我呢？云何为无我？这个还是在第一大段里头啊，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就设了问。然后从第二段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一切法是什么，一个是为什么是无我，回答这两个问题。而在回答的时候，天亲菩萨先总说，就是一切法是什么呢？先总说，一切法者略有五种，开出五味白法。先总说一切法是什么，而且把这一切法的次第都说出来了，就是先总说本论的体是一切法无我，再说这一切法是分成五味，五味再详细讲就是白法，所以总说就是这五味，这五味的体又一个个讲出来，一切追生故，与此相应故，二所现影故，三味差别故，四所显示故，这是这五味白法每一味的体，又讲出来这一段总说。然后下面除了总说以外，还在细说何等一切法，就从第一心法开始一直到第五无为法，大部分本论的内容都在细说一切法，这是在细说一切法，还在第一个问题何等一切法第一个问题上面，最后回答第二个问题云何为无我，只用了一段文字，言无我者略有二种，一个一普特迦罗无我，二法无我，就这一句话一段就回答第二个问题云何为无我。所以本论大部分看起来哦，大部分是在讲第一个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何等一切法。而在这何等一切法里头，有大部分你看只有第一心法，可是第二心所有法里头又再开出来六颗，又再开出来六颗变形别净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心所，又再开出来六颗。所以假如我们只是从文字的多少来看的话，很明显的本论大部分是在讲心所，心所法。好，这是我们很快的看过本论，所以我们回到第36页。第36页，第一个成圣言以标宗，就是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这是标宗，而且是世尊告诉我们的、哦、一切法无我。下面第二大段就开始本论了，色问答以明宗。问有两个问，第一个问何等一切法，第二个问云何为无我。设这个问，然后再告诉我们答案，目的是什么呢？是在明宗。而宗是什么呢？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一切法无我。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可是我自己倒是觉得蛮清楚的。这个到这边为止，他的体跟他的宗两个的关系，还有为什么会这样子问，他答的时候是先总答再细答。
我再补充一个科判上，其实刚才李立是在讲科判哦。那么在38页啊，锦衣武秦老师有列一个小的科判表在后面，但是你们要把它对到第5页的文哈。最好能够对到这个文的上面呢，把它标开来，知道哪一段文是属于哪一段。那么首先呢，第一句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就可以知道它的科名应该是什么，就是成圣言以标宗，就是从经句上呢取经上世尊的一句话。然后呢，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我，科名是什么，科名就叫做色问答以明宗，对不对？好，这两句话呢又怎么合在一块看？记得哈，科判或者是名词的解释都要先离，然后再怎么样，再合。好，我们先离了就知道哈，把一句话分离开来以后，不是把两句两句一前一后吗？前面标宗，后面名宗，标跟名是不是只有一个字的差异而已？可是它什么意思呢？在座的男生可能打过靶，或者女生也应该在高中打过靶才对哦，打靶。我们是不是要先知道我的靶 是要打哪一个，对不对？前面不是有十个把的那个位置吗？你连那个位置都拿错了，即便你那个准心是瞄得很对，对不对？也打到了红心的，那也没用，自己还是面包，懂吗？所以以前我打靶，因为我近视，你知道，但是我戴了眼镜啊，我就认为我应该可以打对了，就打了半天我面包，不了，没有面包了，还两颗，那两颗还是别人打的。那我的子弹到达别人的靶上去了，结果别人十二颗啊，我们都只有十颗子弹啊，他一套我找你掉，黑龙我怕哎，当然也有他打的啦。这就是标中的意思，就是标中就是说你把大靶靶位要搞清楚。那问题是什么？你拿的枪要从枪的准心照门对到弹着点，还要去考虑你前一颗子弹的弹着点是在什么位置，去修正你的枪的高高下下，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就是明中，明的意思有那个方法，你要有很清楚的方法去对到那个靶。所以问题就是要去误入一切法无我的方法，懂吗？它不是就是答案哦。明中没跟你讲答案，请问我跟你讲要这么瞄准，我有没有跟你讲最后你会打到靶？没有哦，你还是要透过这个方法自己去瞄准哦，瞄准还要扣扳机哦。扣扳机不要瞄了半天又扣了扳机，扳机扣了以后呢，枪又这样子抬，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一直说要贴紧你的肩窝，对不对？只能够让它做这样平行的移动，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啊，要不然呢，你后撞到这个地方，砰开好痛，就把。虽然你出去那一刹那是准的哦，可是你随着 following， 你带上来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打保龄球也是一样，你那个 following 的那个手势抬得多高，就牵扯到这个 spin， 这整个那个旋转啊，或者最后的那个路线，是不是这个方法？这方法都搞清楚，但是你都要自己操作正确才对。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操作正确与否的问题。好，接下来你看那科怎么对照啦？科就说了，先达白法，后达无我。先达白法呢，是从一切法者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第六页的最后，六真如无为，是不是这一段？整这一段都是先达白法，是不是？然后呢，先达白法里面呢，又分为略达跟详达，有没有？略达是从哪里？一切法者略有五种，从略有五种开始。一切法者通后，通前通后，通底下这五个解释，也通后面的白法个别的解释。好，一切法者可以详细说成后面，也可以略说前面，但是各位不要被这个略这个字，略这个字是汉译，是汉译，你只要看到略广，略广门就是一种思维的方式。略的意思就是说透过详细如后面的思维，各位应该可以得出对整个这一类的法的结论是什么。比如说他说啊，他说，你看后面呢，一切罪胜故，啊，一切罪胜故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心法。
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法的哪一法？
心法。
与此相应故指的是什么法？
心所有。
心所法。恶所现应故是指的什么法？
色法。
就是这个，对不对？他先把五个法，心法、心所有法、色法，是不是先标明在前面？对不对？写完这五个名之后呢，接着无端端的出现一个一切罪胜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会读咯，一切罪胜就要对到谁？对到心法，对不对？与此相应故对到谁？对到心所有法。同理可证，当我讲到心法略有八种，于是从眼识讲到阿赖耶识，是不是要有这个八个识的案例去证明一切罪胜？那请问你们可以替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八个四名字讲完之后就能够证明一切罪胜呢？那个就是讲法的人的善巧所在，那就是我们要思维的所在，了解吗？人家注解就从这里下手，他当时因为磕啊，只能从线性思维的方式一直磕下来，对不对？可是你要去了解，就要怎么样？利用图像的把它拼回去。那拼就要好几段，首先把五法的名称先画第一行，对不对？ 再把无法的解释，一切罪身故、以此相应故等等，是不是写第二行？那第三行写什么？写详细的每一个法的名称。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写完了详细的明述之后，出现了问题了。我又如何去证明这八个事是一切罪圣？圣是什么意思？殊胜、胜出，也是明显的意思，也就是会见到他的像的意思，对不对？他是一切我们所见的像最主要的，也有这个意思。那这个如果你给他攀援，做种种的想象，你去借说，你去定义它，你就必须要透过这八个事的个别借说去证明一切法最深的意思。后面都要证明前面，一直不断用后面证明前面，懂吗？所以略广略广是这样看的。所以呢，详达从举五位详列白法是从第一开始，但是要接到什么？一切法者，本文是没有第一的，一切法者心法略有八种。可是详在哪里啊？详在哪里？详在你的思维。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思维。可是要思维什么呢？答案在后面最后一行，言无我者，就要去思维为什么他是无我，懂吗？各位知道我在讲什么？好，科判的意思在这里。科判不是把文章断断断断断断断，把它断开来而已。断开来取的名字之后，就知道我们要去思维这个法跟义彼此相关联，应该要哪一个关哪一个，哪一个去证哪一个，哪一个去解哪一个，知道吗？和哪两个去说哪一个？哦，那可复杂了，那可复杂了。所以呢，最后一颗就是后达无我，也就是用前面的略广两门去证明两种无我。可是他有没有讲怎么证明？怎么证明是我们要去思维的。它只是一个门而已嘛，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它是门？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出入口而已。借由这些法相，我们就会出入其意，心呢就在中间出出入入出出入入静营其间，一直进到什么结果？进到卜德伽罗，就是人无我以及法无我的结果，自己能够心知肚明，还在一切境界面前能够保持那个明，我们叫做持明。啊，你要了解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有多少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这些问题都不自己设问，我们读过以后就是说，哦，阿弥陀佛啊，烦恼根本有六种，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那你我了解，各位了解吗？各位真的了解吗？啊，问题是我要解脱啦，我要了生脱死啊，了解根本烦恼有六种有干嘛？啊，是被受伤，他的目的难道不怀疑吗？你们读过之后不怀疑吗？会不怀疑？啊，会怀疑就要会问问题。止观就从这会自己自设问题开始，这个问题自己设不下来啊，观不下去啊，你怎么观？观不是在背定义啊，你把法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于解脱有用吗？无用的，无用的，要透出作用出来才有用啊。你去观照它，你去观察它，不能在心上透出作用，改变你的身与意啊，太好都不好啊。所以学佛绝对不是长知见，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墨学一直很强调科判？你会科判呢，还不打紧，你要会用科判来帮助思维，帮助思维。可是呢，你会发现文字解说的不够，文字解说的不够，必须要配合我在止观以及经验界生命经验当中的非常多的材料，所以我必须要有所菩萨恨来跟他相应才可以，对不对？如果自己的生命经验不够嘛，必须要扩充我的生命经验，所以菩萨行也是在扩充生命经验的必要，必要啊！借由这个东西来证明我可以坚持，坚持到我可以证明自己答案是什么，能够证明自己怎么样解脱生死为止，有这个耐心能够生得出来。所以前行啊，前善、中善、后善，每一个都是善，都是要朝向解脱这个目的，根本不变， 好，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这个目的。所以呢，本课就是说设问题、设问答引明中，但是设什么问答？明什么中？明这个中目的在哪里？在于入两种无我。入两种无我就是要去两种障，所以我们前面讲半天就可以连接上来了，就从这边透出两种无我，得出去两种障、得两种圣果的究竟目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努力去思维，自己去找怎么样从少部分的文字，借由白法名门这些法白法的案例呢，能够借由何等一切法跟云何为无我呢，来自己解答。自己解答也还是要透过后面详列白法的每一门来思维，所以每一门是思维的入处，不是答案。不是说生死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不是这样。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是要能够透出为什么我会投出投没的理由，理由不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是要透过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去看为什么我还会造业受报，懂吗？业果相续才是我们要破的对象。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只是六个门，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这六样东西哇治不住。治不住是这六种东西的错吗？不是啊，它无自性啊。我们法无自性前面已经了解了嘛，你先做法的无自性观了解了之后啊，为什么它无自性我还是投出投没呢？我还是业果循环呢？为什么？为什么我对的这个境一样还是会造业呢？既然造了业，有我可以造业，就应该有我可以受果嘛。所以我不是佛说的，是我造出来的。所以从理上我可以证明我也不可得，我其实是无自性，法也无自性，可是为什么我法二空还是会投出投没？嘿，由此要见习气，承认法是谁造的，是我的习气造的。习气怎么来的？放纵，对不对？放纵嘛，你放逸胜于逸，你学到的法却一直不断在放纵你的胜于逸，不把胜于逸朝向法上去，对不对？老在烦恼上打转，就是生死的原因。这个东西在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六个法上见得到吗？在明智上见不到，在意上能够见得到。而义是论上所说的吗？不是，是我们思维相应的。那你要干嘛？所以借由科判要做这么繁杂的心路历程，借由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答案都不在文字里面，可是就必须要透过文字，这意思明白了吧？所以反复再三哈，所以过去的大德很辛苦哦，他们都不晓得读过 N 遍才有办法写出科判，请各位善用之。是吧？善用之哈，所以我们懂得啊，利用景定武老师列在后面的短短的三行而已了，啊，几个科判，连同文一开始的成圣言以标中设问答以明中，回去自己科，啊，重新抄一遍，反正白法明门论阿伯等啊啦，啊，自己弄一遍，然后呢，自己就开始在底下两两之间，每一门底下都可以设一堆问题出来。设问题就是止观的出门，止观的出门就是设问题以明中。然后呢，设了问题之后呢，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你？还不见得有人回答你哦。那你自己也可以解决，那就是自己心生智慧。自己不能解决，就要提起疑情。为什么疑情要提着？提着才有机会遇善知识的时候才要搞明白嘛，对不对？不然呢，你怎么会有求善知识的心呢？了解吗？所以要提出疑情，这样的话呢，列白法无我分答，这样一个一个一门一门答无我，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做列白法无我分答？是说列出白法一门一门来回答什么？为什么法见无我？这句话讲的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这句翻译，懂意思吗？所以而后我们应作如是观，怎么观？在一一法中去自己回答，为什么这样观？怎么观会看到无我嘞？ 要这样的回答，一直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一直得到什么满意的答案为止，一直得到自己觉得我已经见到我的分分秒秒生出来的习气，对不对？我要继续放任这个习气吗？我要放任它作意在我的生与意当中吗？我怎么样能够断生死流呢？生死流就在我每一次造业的决定权上面。所以生死不在法上，法是让我们离生死的，而生死都在哪里打转？都在造业上打转，都在业果相续上打转，这样明了吗？所以你能不能够从法上见自己的生死流？法不是生死，法是涅槃，法是无自性，涅槃自性是这个东西。但是什么入生死？是这个入生死。可是这个从哪里见？从法，把法当作镜子来见，把法当作一个门来关啊，借由这个门来看到这个东西。当我们进去思维的时候，就会见到这一切啊。后面的文字呢，也会慢慢慢慢去讲。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请
先老师先请翻到第六页，我们看第五，无为法则略有六种，三非则灭无为，排版的时候漏了一个字，请各位学长把这个字补上。非则灭无为，
你说哪里缺啊？
哦，第五无为法则略有六种。
你们都缺吗？啊，我也没有缺。好，你们可能版本不一样。
这个绿的，绿的有缺。
啊，那我们的版本没缺。这个版本比较殊胜，开玩笑。好，这样都了解哈。好，我们翻到三十七页那一段，把五种解释一下。
对，三十七页，刚才老师说了，论是什么意思呢？论是要生慧，是要得到智慧。然后老师又接着问，论怎么得到智慧呢？最重要的是在提问，要在设问题，然后自己先答答看。自己答得出来会生智慧，答不出来也能提起疑情，所以不管你答得出来也好，答不出来也好，都是有帮助的。那这个地方简静武老师列出来说，我们所发问的问题类别可以分为五种。第一个，不解问，因为不了解才发问，这是第一种问题的类型。然后第二种，愚痴问，因为愚痴不明是非善恶才发问，这是第二种问题的类型。第一种和第二种，我们不了解才发问，可是常常我们是根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问不出问题来。也就是说，我们明明是不解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会不会？我常常会这个样子，等到老师反问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但是老师讲不反问的话，我还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我的不了解在哪里。假如有不了解的地方，这个一定要问，因为这是本分问。然后第二个，愚痴问，愚痴，愚的意思就是愚笨，痴的意思是执着，就是说我们执着着我们自己的见解，这个是痴。愚的话才是愚笨。那愚痴是不明是非善恶，这个不明是非善恶不是在讲我们世间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骂人就说你不知是非善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愚痴不明是非善恶是指说我们不明是非，是表示说我们可能错的误认为是对的，或者对的误认为是错的。比如说我们对于法的了解就是这样子，不明是非啊，不明是非。善恶也是一样，也许世间以为善的，在佛法上面不见得是善，或者是说世间的善恶标准很难说，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看的时间不够长远，看的不够整体，所以这个善恶就很难说世间的善恶是不是就合乎佛法上面所说的善恶。所以这里的是非善恶都不是用我们世俗地的标准在说是非善恶，这里的是非善恶不明是讲的不明实相。好，所以愚痴问这个也是本分问，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或者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我们身心疑惑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了生死，对我们断烦恼有什么帮助呢？为什么要学这些呢？这些都一定要问，这些是我们的本分问，就是不解问和愚痴问是我们的本分问。假如我们不问的话，反而是失了本分。下面第三种试验问，为了试验对方懂不懂才发问，这是第三种问题的类型，和第四种轻触问，轻是轻慢，触是触犯，为了要冒犯他才发问，这是第四种问题的类型，所以这两种都是不好的。第五种利乐有情问，为了令有情众生系得利益安乐才发问，这是第五种问题的类型。在看到第五种利乐有情问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有情包括自己，利乐有情包括自己。为了令有情众生系得利益安乐，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二圣果，对不对？大菩提和大涅槃，这是两个圣果。我们学这个讲的很多次了，问题是在得二圣果，可是二圣果怎么得呢？是在断二障，而二障怎么断呢？是为了明二空，但是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二空可以去追求，而是在二障的本身上面，你离了二障自然就是二空，那么得了二空自然就得到二圣果，这三个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利乐有情问，事实上就是为自己了生死断烦恼而问，这个更是我们学本论就是要设问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边利乐有情问。
OK， 好，我再做简单的补充就好了。其实不解问还包括另外一个，就是你根本问不出问题，因为你不晓得问题在哪里嘛，或者你以为统统懂了，可是你根本还不知道。因为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看法，或者你没有因为这个看法做出一个对的行动，那老师也不确定你到底懂不懂啊。所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呢，其实也属于不解问。那不解问也可以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晓得怎么样去问，所以呢问得坑坑巴巴，然后不见得确定那是你自己要问的。但是记住，我们既然是学，就是要学，就是要试，尝试问。所以你自己回家问的时候呢，就要自己去像我刚才有没有读那个《白法明论》的原文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问？你不是要，因为读得很顺啊，你读谁都不会，字只要懂了都会读了。这问题读要有点分段的感受。记得哦，当初大德们看这部论的时候，木刻板上呢是都没有标豆的。各位试着看看好不好？找一个古文没有标豆的，自己豆豆看，也都可以豆啦。那豆出的意思哦，有点怪怪，对不对？好了，豆完还不打紧哦，豆完还要分段，分段。尤其我们以现在的标豆上来看的话呢，有些地方要加冒号，冒号呢有前冒后冒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还要加问号，有加惊叹号。问号是要问什么？前面问了，后面有没有答案呢？都要去找。如果这个标豆应该下一个问号的话，那它答案应该从哪一个字开始呢？就把它对上来。我刚才已经差不多讲了一些答案了啦齁。那我们今天给各位一个功课，就回家呢把白法表解一下，大科表解就好了啊，不用去你们有白法的表解也绝对抄不到的啦，那里面没有这个答案，就是把整个这个文自己分段落，然后呢前后相归，反正就归五位嘛，懂吗？归五位法嘛，从心法一直到五位法嘛。那你把这个文要对上去，我刚刚已经差不多对了借由这些对位的关系呢把它弄上去。对上去之后呢，文字不足以解释前后，就会自然你自己应该要生出很多问题来，就是 how comes 啊，这安娜也是该水，对不对？怎么说得过去呢？这如何解释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还需要什么吗？还配合什么东西来看吗？是不是要前后门这样子一起对观呢？这些都是自己可能设出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来利乐有情。其实有情呢，如果做众生来解， 众生又照李立刚才所说的是众缘和合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去合集所有可能让我们升起正确了解的因缘，不是吗？如果要合集所有能够升起正确了解的因缘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要用有力的问题来收集所有帮助我们能够正确受持这个法所有可能有帮助的问题，以及所有这些问题合理的答案。以后我们就要借着这每一个问题来收集好的答案，来帮我们建立一个根深蒂固正确的智慧，正确对这个法的见解，这样各位知道吗？好，所以各位今天的功课呢很简单，把它做大科，大科之后呢不要去写科判，因为科判已经弄了嘛，我刚刚已经大概已经标题了，把它做成表。那么重点是下面留点空白给自己以后写问题，这一段这样关是从哪几门会去看什么问题，哪几门去看什么问题，自己去思维一下，然后自己去思维一下。好，我们今天呢就先暂时到这里为止，我还是要花一点不到十分钟时间解释这个哈，我们又有点小小改变，没有不同了，只是把原来写在这里的这一句话拿到前面去。我为什么要不第一次就写成这样子？有目的的，因为呢，浅片记留一元是归在四出题的哪一门的？各位还是要记得出自于哪一门？出自于信用别论。因为呢，为什么在信用别论？因为唯识就讲什么三性嘛，三性明明白白就立了偏激执、依他起、缘生死啊，明明白白就要三性都有啊，为什么还要把它拿掉？拿掉你开始就不说不就得了吗？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一门开始的时候要拿来放在信用别论？意思就是跟各位讲，他一元讲信，片剂值讲用，还是有个别的作用的，懂意思吗？他还是有目的的，如果没有目的，我干嘛安利片剂所值？归去他雕依他起说世俗地，对不对？圆成时说生意地，按每个符合般若啊。如果唯识跟般若一样啊，唯识就不需要讲了嘛。唯识不是为了要立宗立派才非讲不可的，他要安立这个方便，就是因为有人生出那个问题嘛，要解释那个问题，所以我才设方便的。所以法是为了方便而生，我刚已经讲明白了，不是说有一定的必要啊。那没有执着，干嘛有那个必要呢？没有那个必要，我不生障碍，我干嘛生那个法呢？所以我要慢慢这样变。所以这个表我说啊，你们就抄一百张好了，好，你有做力抄嘛，把它抄。大家要改一点嘛，改一点嘛，改一点，改好你气息，气到买一半，不要来上课为止。为什么？这就是思考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就是改错，一直不断改错，改错，改错。可是错是不是真的错？不是，这个错是因为思想是 developing， 是一直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一直不断的发展转变的过程，所以它不是错，它是修正过去一直不圆满的东西，所以才会有百家争鸣的学说出来。所以如来禅也对，祖师禅墨学认为也对，因为这是他人家祖师的证悟，他把人家的证悟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绝对的，只有他对其他不对，这是错误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祖师禅最后还是归为如来所说的圣教啊，这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同样的看法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一门拿上去。可是各位不要忘了他的来处哈，他来处还是来在于四出底观的信用别论，片剂值归用，依他缘成归信啊，还是要记得它的来处哦。好，来处之后呢，我们前面三门就不讲了啊，时间宝贵。那今天我又多加了几个字，除了前面的心性之外呢，我在体唯识门这边要加了一个性，因为呢唯识大体分成两派，一派呢就是相唯识，在哪里？在这边，相唯识。一派呢就是讲性为事啊，魁寂法师呢也讲成体为事啊，都有人讲，所以呢其实名字是一样的，名字是一样的。好，前面三门我不说了，我就说体为事。性为事这个东西想多了，你看哈，把相见遮了，然后呢归到自证，就容易升起什么？那既然相可遮，心也见相啊， 我们有没有见到新的像？有新的生命有没有？有啊。那心既然是像，那么我们就容易升起什么？内是非有的见解，是不是？所以我写在这里，各位记得哦，这边还缺一个字，意升起，这个我都不写了哈。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啊，如果你做设假随时，舍相见归自体观，观久了，我们就容易升起了一个见解，既然一切相都归性，性是空的，那么为什么唯是你又要讲说内事是有呢？为什么它不像外境也无呢？那就容易升起了内是非有的看法。那么有了内是非有的看法，我们就要用什么观来破呢？那用什么观来破呢？用这个观，舍尽从心观。这样了解吗？其实不是心没有，我只是把境界哈，境界也没有破啊，我只是把境界随心转嘛。所以心为什么可以看到它有呢？是因为嘿，心生则种种法生，我心对境界的诠释只要一改变，嘿，真的耶，我对这个境界的心情情绪鬼都改变了，不是吗？常常这样子观，我们怎么可以否认心是空的呢？人家心空即地归也不是讲心是空啊，啊，心空即地归那个心空不是这样解释啊，好，绝对不是那样的解释，不是说心是无的。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在文字上升起这个意的了解，一讲空就是空，一讲有就是有。那既然归都归到性，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空性，那么既然性境界性是空的，那为什么内是要归有呢？内是归有的目的是，你就不妨这样看吗？你把境界随心转嘛，你转一转，心转境就变了，你是不是可以见到这个效果？有啊。既然有，你怎么可以说心空呢？由这个来对治内是非有的执着，啊，你了解吗？所以呢，我这个阶段算是完成啊，暂时完成，还没完呢，还要两回，还要翻上去，再翻下来，再思维一遍啊。这一遍呢，只是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法就是这样了解，也偏好他去想，偏好这样去思维，就容易得出毛病。这个毛病呢，我们也不要别处找，就拿我们这四处底观呢来对治看看，对不对？来对视看看，我们就先讲到这一段，亚美说后勤容后分享啊，你们愿意想的话呢继续想下去啊，下面怎么想？下面就想啊，好了，如果我这边会出这种错，这种错要这样观，那这样观是不是又会出现这种错？这种错是不是又要这样子观啊？这样子观又出这种错啊，不是这边打 loop 啊，那哪有错啊，就没完没了了。各位要在这边升取没完没了啊，这调成你们就骗我哎，你教我说这样升取问题，这个问题就这样子来对治啊，对治了之后又去这样面打循环啊，那也说你心中就要有这种看不起我的心情。那既然看不起我，你们自己找答案嘛，想想看嘛，啊，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然是我以前的解释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法是错的，要不然就另外有答案，对不对？那三种可能性你们去想嘛，怎么样去找到你们自己觉得受用的答案，这样比较重要。其实如果每一法我们都这样来思维的话，就不会着在那个文字向上。其实修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读文哦，还是要读文哦，从文字上要得到般若，可是呢不要在上面升起决定圣解，要从目的上去了解一个法啊，不要从你自己的见解上去认识一个法啊，这是我们读到后来啊，开始慢慢自己可以有心得的部分啊。所以你看，我们要去多了解人家啊讲话的用心。你看妈妈爸爸从小这样子把我们抚养长大，你看我们都见到他的相啊，我们何尝有感动他的心呢？ 他的目的我们曾经有常常拿来这样思维吗？今天我们已经为人父母了，我们的儿女们也将要为人父母，我们要拿什么东西传给他，教他什么呢？我们从身教当中要教人家什么东西呢？可是我看到很多的家长，我的儿子突然变坏了，就是这种 surprise。 我们生活在这么多的 surprise 过程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变的，没有事情是突然变的，都是慢慢慢慢慢慢变，只是呢它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中，就会在我们的感受上会有一种我们在物理学上所谓的量子跳跃。就像我们看那个日出啊，有人去看阿里山啊，那日出我们在盯，我们希望看到它每一个日出的每一个段落，对不对？可是就开始的时候就会看到冒出头，可是我们就看不到它最后那一刻，最后那一刻是突然跳出来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受限于我们的工具，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认识外在，就会有这种量变到质变。当它开始产生关键性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断脱一段时间，就会见到突变。生物的改变也是，生物的改变、物种的改变都赖于突变，都依赖于突变。可是突变真的突变到哪里？你看，我们从黑猩猩到现在突变了吧？突变到身上都没有毛了嘛？可是它基因去对照看看，不到3%的差异而已。我们的种子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却突变成这么大向上的差异。啊、哦，如果跟我一样学丙组的人就知道啊，哎，那个生物学好好玩哦。那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的世间法的实相。啊，那世间法的实相你就可以更接近啊，原来科学是这么样接近呢、啊，是比我们的尝试更接近佛法的。所以科学的经验越丰富啊，其实越能够证明佛法是正确的啊，不但是不能够被辩驳掉，反而是越能够摄受现在的知识分子啊。所以我们看得到现在，你看连自以为科学昌明的美国啊、欧美慢慢接受佛法的普遍性就高了。好，在理论上很薄弱的基督教、天主教，其实在理上如果真的要深究的话，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但是呢，撇开那些理上的问题呢，如果从宗教情操上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相当好的社会功能啊，社会功能。所以多元文化呢仍然还是值得尊重的，可是如果谈到理上的究竟的话呢，还是要分别，还是要分别。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